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二，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发射440几架无人机，乌克兰15死近百伤。IAEA 话，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离心机或被摧毁。艾巴尼斯关切 AUKUS 核潜舰协定。美商务部长话，近70000人排队申请川普金卡。习近平出访哈萨克，巩固对中亚地区影响力。几十人砸抢连锁商店，洛杉矶至今拘捕575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官员17号表示，俄罗斯前一晚向乌克兰发射几百架无人机和几十枚飞弹进行攻击，击中几乎几十个平民目标，其中包括一栋大型公寓大楼，加上南部城市敖德萨，共造成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今日向乌克兰发射440几架无人机和32枚飞弹，他指几乎遭受的破坏是3年几战争期间首都受到的最恐怖破坏之一。泽连斯基说，这一类的攻击纯粹是恐怖主义，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欧洲最终都必须以文明社会的方式应对恐怖分子。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有能力继续这场战争。官员表示，整个晚上几乎约有27个地点受到多轮攻击，住宅大楼、教育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基辅市长克里契夫表示，首都的死者包括一名62岁的美国籍市民，因弹片受伤而不治。6月1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伊朗最大铀浓缩设施纳坦兹在以色列空袭导致断电后，约15000台离心机可能已经严重损毁甚至全毁。虽然地下设施未受直接打击，格罗西接受 BBC 访问时表示，离心机断电后可能失去控制，导致精密部件相撞而损坏。他并补充，以色列对纳坦兹地面建筑的攻击摧毁了正是生产高达 60% 浓缩铀的中试燃料浓缩厂。此外，伊斯法罕核设施的四座建筑亦都受到破坏，但福尔多地下浓缩厂未见明显损伤。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监测当地辐射和污染情况，初步显示外部辐射水准正常。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目标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并称行动中有9名核科学家被击毙。据报，伊朗近月被指试图将浓缩铀库存武器化，引发国际关切。路透社6月17号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英国首相斯纪贤在 G7 峰会上表态继续支持 AUKUS 协议表示欢迎。虽然美国正进行相关审查，斯纪贤强调英国将持续推行与澳洲及美国的核潜舰合作，称该协议对三方都极为重要。 AUKUS 是澳洲、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简称。斯纪贤16号和川普会晤，会后被问及 AUKUS 那时，川普就在一边。斯纪贤说理解美方审查过程，并强调支持协议的立场不变。阿尔巴尼斯原本安排隔日和川普进行首次正式会谈，敦促美方重申对 AUKUS 的承诺，但白宫宣布川普提前离开 G7， 双方未能会面。根据2021年达成的 AUKUS 协议，澳洲将在30年内投入3680亿澳元向美国采购，并与英国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舰，应对中国军事崛起。5个大楼目前正就该合作进行审查，澳洲就表示将密切配合美方进程。美国商务部在6月11号正式推出川普金卡网站， 开放初步申请资料线上填写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16号表示，申请人数持续增加，等待名单上的申请人数在当日上午一个钟头内由67,697人迅速增加到68,703人。根据介绍，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500,000并成功申请金卡签证，可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未来亦有机会取得美国籍。路德尼克向《金融时报》说，这张卡将采用黄金铸造，会非常精美。他说这一项签证最初的构想来自亿万富翁，多年来一直是川普热心支持者的约翰·保尔森，目的是为美国筹集资金，协助偿还36兆美元的国债。路德尼克表示，如果能够发出200,000张金卡签证，可为美国财政部带来1兆美元收入。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17日到哈萨克出席中亚高峰会议，同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等五国领导人会晤。这个是他一年内第二次访问中亚。中亚五国原本是苏联势力范围，近年逐渐走向多元外交，频繁同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国进行会谈，试图在大国之间取得平衡。随着俄乌战争爆发，部分国家同莫斯科关系松动，转移寻求中国合作。中国目前已经是中亚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预估达950亿美元，超越中欧和中俄贸易总额。中共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进军能源和稀土领域，加快拓展在该区的影响力。虽然俄方强调中俄是战略伙伴，克里姆林宫对北京势力扩张表面不表担忧，但专家认为中亚已经成了中俄角力与外交博弈的关键战场。洛杉矶市中心的街道尚未恢复平静，市长海伦·巴斯16号宣布该市继续实施宵禁令，不过宵禁的时间改为晚上10点到隔日清晨6点，移民局办事处就至少关闭到6月24号。16号凌晨，几十名暴徒闯入汽车零配件供应商 AutoSoup 位于南洛杉矶市的一家门店打砸抢，警方逮捕涉事疑犯。由7号以来，警局共逮捕了575名同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另外至8号以来还有12名警察因抗议活动受伤，其中3名警察是在14号的执法过程中受伤。洛杉矶14号又爆发了有组织的 No Kings 示威活动。川普总统15号晚间发布声明，指示 ICE 扩大在民主党执政城市的驱逐行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和石破茂主出会谈未达成共识，承诺续谈关税。川普因中东局势提前离开主出峰会，各国盼降关税协商落空。香港民团解散，国安法下332人被港府拘捕。明尼苏达州枪手名单提及多位联邦议员。法官驳回哥大教职工会对川普政府的诉讼。法官延长临时禁令，阻止川普限制哈佛招收外国学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16日在加拿大举行的主出峰会期间，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总统举行双边会谈。虽然双方同意持续推进贸易谈判，但在削减或取消美方对日关税方面未能达成协议。这个是两位领导人第二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历时约30分钟。日方原本希望借此机会在汽车关税议题上取得突破，不过石破茂会后表示，我们正积极探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在部分议题上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没有具体说明分歧内容，但强调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我们会全力守护。川普对会谈结果表达正面评价，这次会谈 是双方过去六轮部长级磋商的延续。社坡某和川普预计6月24号至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再次会面，双方届时可望进一步协商。川普总统16号提前离开 G7 峰会返回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日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领袖原本希望在这次 G7 峰会第二日能够同川普当面会谈，盼借增加军费、降低贸易障碍和采取行动抗中等换取调低关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原定17号同川普会面。墨西哥、印度、澳洲、南非、巴西、南韩及乌克兰等非 G7 成员领袖这次亦都仍要参加，各国领袖想同川普面谈的希望随他提前返美而落空。川普团队承诺要在7月9号的最后期限前完成几十项协议，但到目前只是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并同中国做到暂时休兵。在 G7 峰会的双边会谈后，加拿大和美国同意在30日内努力促成贸易协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7号公布，当局公布实施国安法近五年来，有332名涉嫌违反国安法及相关法例被捕。与此同时传出，由六四民运领袖韩东方创办，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6月12号晚间宣布解散，而因中港国安施压，中国劳工通讯是长年监督中国劳工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就在中国劳工通讯宣布解散的同一日，中共驻港国安公署要求香港国安处配合行动，约谈6名人士，案件涉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台湾陆委会4月3号曾经表示，香港国安处举报热线由2020年11月开通，实施五年已经成为举报之都，呼吁港府及中共立即废止基本法第23条、国安法及其他违反国际人权之恶法，并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韦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鲍德温16号被执法部门告知，明尼苏达州枪击案疑犯博尔特在书写的文件中提到了他，他被列入一份民主党政客名单，该名单是在博尔特的车辆中发现的。博尔特星期一被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在上个星期六凌晨对明尼苏达州两名州议员及配偶实施了袭击。星期一，司法部宣布计划对博尔特提出6项联邦指控，包括2项使用枪支谋杀罪。当地检察官仲说，他们计划对博尔特提出额外的谋杀罪指控。明尼苏达州代理美国检察官汤普森星期一说，根据执法部门调查，在博尔特车内发现的笔记本上列有超过45名州和联邦当选官员的名字。他表示检察官仍在审查证据，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议员被博尔特列入名单。星期一，曼哈顿联邦法官韦斯科西尔驳回了哥伦比亚大学两个教职工工会针对川普政府提出的诉讼。该诉讼质疑川普政府削减资助，以及要求该校改革学生纪律、加强对中东研究部门的监督等措施。韦斯科西尔指出，这个诉讼因两名原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缺乏起诉的法律资格被驳回。他表示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在这个案中明显缺席。韦斯科西尔说，如果有资金被不当扣留，适当的原告可在适当的法庭通过成功诉讼追回资金，但地方法院法官的角色不是先指挥行政部门实施政策，再在事后发问。他还补充说，如果每位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原告都能够获得特殊救济，我们的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 之前6月初联邦教育部曾经威胁，如果哥大未能够妥善保护犹太学生，应对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恐会撤销他们的签证资格。教育部重申，学校如果未在限期内改善，认证机构将依法采取行动。麻省的地区法官伯洛斯礼拜一裁定，他将短暂延长一项此前发布的临时限制令，该禁令暂时阻止川普总统发布禁止外国学生入境美国就读哈佛大学的行政命令。与此同时，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发布一项期限较长的初步禁令。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5月22号宣布，将立即撤销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该认证是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之后，伯洛斯应哈佛请求，几乎立刻阻止了诺姆的指令。国土安全部改以长达多个月的行政程序挑战哈佛认证资格。5月29号的听证会上，伯洛斯表示计划发布一项广泛禁令以维持现状。一个礼拜后，川普签署总统公告，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宣布哈佛大学已经不再是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项目的可信管理者，公告暂停外国公民入境哈佛学习或参与该项目，期限6个月，并指示国务卿卢比奥考虑撤销已注册国际学生的签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